你好，我是 Kelvin，欢迎收听岛国男子的生活日志。节目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一位我期盼已久的来宾来做客，他是一名创作人，帮了许多歌手写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他也是一名律师，在新加坡的顶尖律师事务所当合伙人，他最近呢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歌手，还发出了一张单曲。他是谁呢？他就是刻在我心底的名字的创作人之一，陈文华老师。老师好。
Hello， 大家好。
老师最近过得如何？
蛮忙的，其实工作每天都做得很晚。
嗯，那老师在疫情的情况下，你的生活步调是否有一些改变，有一些不一样吗？
对我来说也没差了，其实因为都没有机会出去吃。
真的吗？
天天都在办公室里面搞一些法律的案子，所以
蛮忙的。律师的生活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
我还以为律师很光鲜亮丽上法庭。
没有没有，我不是那个上法庭那种，我是做企业。
哦，企业的
合同
啊，是是是，所以应该是有很多文件要翻。
嗯、对对，很多文件要翻。
所以你不是在居家办公的，你们是上办公室。
居家也可以放，回去办公室也可以。
你选择，
但是我是 prefer 回去办公室了。
哦，因为比较有那节奏吗？
因为对对，就是那个生活的节奏可以比较 more normalized。那那办公室 也比较舒服一点，因为有冷气，有冷气。那电脑那个因为我的那个电脑的 monitor 有两架，所以就比较容易做一些事情。
嗯、
在家里做工就是靠着一个小小的 laptop 这样子，我觉得不习惯。
在家里会不会有点懒散？会不会没有那个节奏？
也不会啦，就是觉得在家里会比较热一点，因为我不常开那个冷气在家里。
哦、OK OK，
那我的房间里面也没有一个所谓的 you know 可以做工的一个桌子、
嗯、
所以我只是能够在那个厨房那边做。
嗯，
对，
我觉得这样也好啦，就是有个很好的切割点，就是上班的就是上班，然后回家就是休息。
对，就上班就是休息。 对， 对，
是是是，
回家的时候就是纯粹是休息。
对，真的今天非常感谢老师呢抽空来上我们的这个节目。那今天我其实邀请到文华老师上这个节目，是因为呢我相信很多听众包括我在内呢，去年看完了那部电影，听了那首歌，真的有被感动到，然后他也是我开始这个节目的推动力。我就看完那个电影，很想要就是做一个 review 跟大家分享这样子。我在二月的时候，就是我的第一集哦，就是刻在的解析。
哇、wow， 我要去听一下。
很长啦，老师你应该没有时间听。然后就是有几个听众都是从台湾啦或者是马来西亚，都很喜欢这部电影、oh。 所以就觉得、oh。 请老师来上节目谈一谈创作的这个过程，他们也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然后呢也可以谈谈你在金马奖的那个体验是如何的。然后最后一个环节呢，我们也会跟老师玩一个快问快答的游戏，希望可以通过这个游戏更了解老师。
好的好的。
嗯，那我们在聊到刻在之前呢，我真的想要谈一谈老师的历年的作品。你有很多代表作，我就这边列出来一下啦，就有包括了周蕙的不想让你知道，孙燕姿爱情字典，还有的孙燕姿跟蔡健雅的原点都是作曲的、哦。一个是我中学时候有听到的，不好意思，老师有点，如果有没有问到，
还好还好，
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听的这个蔡依林的《我要的选择》，
你有听过那首歌、啊？
有，我还记得那个是他要转换东家的时候，
对对，
精选对不对？
对，精选，
我又买，我又买，
谢谢你。
然后张惠妹的《海阔天空》，萧亚轩的《你看不见的地方》，然后呢，也是就是去年真的是一炮而红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还获颁第57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那我想问，就是私心问一下老师哦，因为我自己当中最喜欢的就是孙燕姿的《爱情字典》。我真的很喜欢那个曲子，所以想问一下老师在创作这个过程是什么契机，什么机缘巧合可以跟就是燕姿合作到？
哦，那时候其实我从来没有碰过孙燕姿。
嗯，
那我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在我的家，一个钢琴我就自己 喜欢在星期六早上的时候比较有灵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在那边弹弹弹弹。我记得那时候林忆莲有出一首歌叫《远走高飞》，那我觉得我对那首歌非常喜欢，因为它的节奏又有点快，比一般的抒情歌快一点。那我那时候写的歌大多数都是抒情歌曲，好像《不想让你知道》啦，还有别的一些歌曲。那听完这首歌，我就挑战自己要写一个节奏比较 uptempo 的一首歌。那我就弹弹弹，在30分钟就弹出了这首《爱情字典》这首歌。
30分钟，
那30分钟，
哇！
对对对，我不是这种灵感就是要来的就挡也挡不了。但
是
是
是
如果
是。
没有灵感的话，就要看可能要花一两年的时间才完成一首歌。
哇，1、2年
所
呢！
以对对对，也是有这样的经验。就弹完了之后就寄给了公司，这样让我们就去做 demo 就发出去。那最后就很幸运的就由孙燕姿来演唱这首歌。那出来的效果我蛮喜欢的，因为虽然是就是回去抒情的版本，对
是，
吗？但是我还觉得，哎，它的编曲也变得不错，就它的味道，就
嗯，
这所以这首歌本来是一个快节奏的一
是
首
个快
歌，
捷，是一个很开心的
对。
歌吗？
对对对，
真
是一
的
个
哦，
uptempo 的一首歌，就是很奇怪，就，但是也不是一个坏的奇怪，也是蛮完美的一个合作吧。到最后，
嗯，所以你老师，你的灵感是很自觉性的，很 intuitive，直接这样冲进你头脑就来了。
对对对，我曾经有一个老师跟我说，哦，你创作呢，你不能够在一个房间里面说，哦，要怎样去创作，要根据什么formula，就根据一些 formula 去写首歌，你不行，你是。有一位老师级的朋友就跟我说：“我觉得你写歌就是这样的方式，就是如果要逼你写出一首歌，把你放在一个房间里面没有写歌，你是可能做不到，你是要靠好像生活的什么点，好像
积累的经
对
验。
对，water going through your daily routine，好像你在刷牙啦，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就不意中就想了一首歌，就是这样子出来，对。”
哦，所以你，
我是这样子就作曲的，
所以你很常就是旋律先来。
对，对对对，
哇，诶，我觉得旋律这个部分真的很难想得出一个，就是不是说要靠一个就是 methodology 就能想得出的。
也是啦，也是啦，对对。
OK。
但是现在，如果你真的是有 analyze 这首歌，你大概都知道哦，有一个主，有个 verse，
对，
然后有个副歌，跟可能一个 bridge。
对，
这样的结构是肯定要有的，但是在那结构里面，你要哼整个的曲子，那个就是自由发挥啦，
了解了
就
解。
看灵，要靠灵感。
所以老师通常是在钢琴，就是从钢琴出发，就乐
也
器，
不一定，也不一定。好像如果我在外面走路啊，什么之类的，就不小心就哼出那首曲是有可能的。对，就马上就。翻开我的那个 iPhone，就把它录进去，
是，
就是呀，
就是这样子。那老我再私心的问多2首歌，就是
好啊，
可
好
能
啊。
原点吧，蔡健雅跟孙燕姿的这首。
拥抱的时候，心情有点痛，也许提早感受到寂寞。离开的时候，只听见沉默，除了沉默，我还
哦，OK，原点的这首倒没有太大的概念，因为那时候就是就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就一直录 demo，一直录 demo，就没有说特别的灵感去写这首歌，但是就是。但是我听我的公司说，他们当初是想要给梁静茹试一试唱这首歌，但是到最后就由蔡健雅跟孙燕姿唱了这首，
对，
对，
所以他们的效果如何？
我
他
觉
们
得我
就。
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很不习惯，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写到一首是合唱曲的歌曲，对吗？因为我一直以为写一首合唱曲要。 要包括很多那些想法，因为要注意到哦，一位歌手跟另外一个歌手他们怎么去连接他们的声音在一起，
嗯，
那曲应该是很复杂的，所以我没有尝试说要刻意的去写一首合唱曲，
嗯，
对，就到最后他们就是这样子唱得出来，我觉得感觉也不错，
嗯，
就是没有预料中的一种效果，我觉得不错了，
不错了，
这个、
嗯，
很好看的效果，因为这首歌也是蛮红的嘛，对吗？
是是是，然后最后一个就想问的就是，刚才老师我提到，然后老师讲说你也懂这首歌，就是我要的选择。
后来你终于搬走了，我想你也会舍不得。
哦，对对对，哇，那时候当我的公司说，哎，我卖给蔡依林，我就是高兴的不得了，因为蔡依林嘛，那时候也是很红。对，就嗯，我觉得他们本来是要放在上一张专辑里面。
哦，就是
我以为。
哦 ，OK。
我不懂是哪一
张。野蛮游戏吗？
不是，他的封面是他穿着一个白色的 T 恤，
野蛮游戏。J Game。
野蛮游戏。哦，是吗？哦 ，OK。
是是是。
那之后。就我很失望，因为 我那时候我也在台湾，
嗯，
那刚好蔡依林有出这个专辑，对吗？那我就赶快去那个玫瑰唱片，怎么之类去看有没有我的歌在。那我就因为他们那里有个试听机，好像以前我们 Hearing HMV 也是有个
是
可以试听的，
对，
我去听，那每一首就听，也没有一首是像我那首歌哎，那就觉得哎、欸，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哦，不是这个专辑，是可能他们有其他的用途要去其实没有放在这个专辑就是了，
是
就是，所以我得等下一个他出那个精选集，对吗？
对对对，
就在里面就出现了这首。
我很好奇，我想问老师，所以如果一位歌手用了你的歌，你是不会被通知的，因为我还记得周慧那个你是也是上 Channel V 是吗？还是 MTV 看到？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但是现在比较好啦，因为那时候可能他们。卖歌的次序可能比较多，所以他们可能忽略了这一点。
嗯，
但是最近我觉得他们那 OK， 如果卖歌都是会跟你说会卖给谁啊，会几时会出啊之类的。
对对对，所以你不需要自己去挖，看你的歌有没有被选中。
对对，现在就不需要了， I mean, 就是等他们给我消息咯。
嗯，是是是。那今天我们也就是要谈到我们的重点之一，就是你去年是去年写的吗？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是前年。
前年
2019年3月。
哇，好久了。然后
对对对、
然后去年才发行对吗？如果没记错。
去年八月。
八月。
那通常都是要等一两年的时间
哦，
一首歌才会
出来
发表。
真的真的，所以我有在我的那个岛国男子的生活日志 Instagram 上面呢问听众说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文化老师的，所以老师可以通过这些问题来谈一谈你创作这首歌的过程发想或灵感。那第一个问题我们收到的就是有个听众问哦，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
这首歌是先有曲的。
先有曲的是吗？所以过后的词的部分你是跟就是这个曲的部分也是跟那两位就是马来西亚的创作人合作的吗？
其实这个创作的过程是这样子的，二月的时候我的公司就说哎、有一部戏他们在找一个主题歌主题曲，那你有兴趣吗？是讲同志什么之类的，那我就 OK 啦，就去 try 一下，就那时候我但是他说哦不如你，因为这是合作的一个方式，你可以选写那个主歌还是副歌，那我就选写那个副歌比较容易吧。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也不是说刻意的为这首歌这部戏而写那个副歌，因为我记得副歌是在我的我早上时候刷牙之后就开了门之后就突然有这首歌出现，
嗯，
就是在15分钟就哼出了那个副歌了。
嗯，其实我昨天在YouTube 上面有搜了一搜，然后我听到了那个 demo， 就是
对
之前的 demo 是关也是关于一个感伤的一首歌，对吗？是，
对对对对，我那时候也不是说特别写一首感伤的歌，因为我也不记得我那时候也没有说很感伤啊，他们也是过着一个 normal life， 所以就是可能是因为 我在家是一个人住，那可能偶尔会觉得有点寂寞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唱一首歌来 安抚我自己的心情之类的。
是，
可能在早上哦刷牙之后要吃早餐，中间哎就哼一首歌就这样子。
想问老师，律师是寂寞的吗？律师都是寂寞的吗？
不会不会，我很喜欢回去办公室那边去做一些案子。对，因为我觉得那是因为很每天都有东西做，每天都有案子，每天都有一些东西要你去面对，去帮顾客去解决的，
嗯，
you know, 所以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是有东西做就不会那么觉得生活太无聊。
嗯，对对对。那所以老师你是包办那个副歌的词曲部分？
那也不是，我是包办个曲啦。
哦，曲的部分，
嗯，纯粹是曲。
嗯，
对。
下一个问题就是想问老师最喜欢的哪个歌曲是哪个部分？你自己做的曲的话，那个曲的部分，
这个曲的部分可能是那个副歌的第一句吧。
副歌就是刻在我心底一个名字的那个部分。
对对，我那时候也不懂这首，这个戏名是，那我就写了这副副歌，那个词人刚好就是用第一句来填写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嗯，
它的字数跟我的那个曲
刚好
一样的，刚好是一样的，嗯，所以我觉得哎，这个是可能是上天已经安排好了这个美好的一个合作方式。
嗯，
那我听了那个 demo 之后，我觉得哎，很有意思的一个做法，就是把那个副歌的第一句就是唱出那个歌名。
嗯，所以那个电影的那个戏的名称一直都是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我猜是，但是那时候给我们那个戏稿的时候，已经是有那个戏名在里面，但是我没有说太注意。
嗯，
对，我就是提供了他们的那个副歌。
嗯，是是是。那我，有一位听众也想问啊，说听到大家把法文的部分都念错，有没有很咬牙切齿？
没有，因为我觉得那个法文我也是念不准。
哦，是是是。
所以我就跟着他们怎么唱
就
在 KTV， 我就跟着按照这样子唱。
我其实也不知道那个是就是念错了，我也是照样这样唱。
呀，我也是无所谓啦。
直到我有一个就是会法文的朋友告诉我说，哎，那个是错的，然后我就哦，是吗？哎呀，算了，
那应该怎么唱呢？
很像是
oublé
something like that 的。
那刘管说他怎么唱？
他是
oublé
啊
，oublé， 他是 oublé 哦 ，OK， 好，
很像是这样子。然后 Jatam 是 Jatam 嘛，对吗？
啊哈，
然后他们是 Jatam 哎。
好好好，
是 我其实也不知道，我就傻傻这么唱，对，没关系啊，
这美丽的错误啊。
是，那有一位听众也想问哦，说就是每个人创作的时候啊，会有从自身的经历作为启发啊，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刻在心底的某那个人啊，所以那个听众想问呢，老师在创作时啊，是否有联想起某个人或者是某些事？
也没有嘞，没有，但是我说我是刷牙之后。发出这种，我也没有想到谁，我可能我是想到我自己嘛，自己吧，因为我一个人住的是唱歌给自己听。
嗯，其实有时候就是创作的背后，其实没有那么我们想象的那么浪漫。
对，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浪漫啦。
是刷牙时候，
太抱歉了，我破坏了很多人对这首歌的想法，在他们的脑子里面的这个定义。
嗯，
已经破坏了。
没有啦，没有啦。所以老师，你很多人在洗澡间就会有很多灵感突然间来袭，你也是这样的吗？
是，会。我觉得在那个浴室吗？
嗯，浴室，对对对，
在浴室里面唱歌，那个效果蛮不错的，因为有那个 echo， 那个 reverb。那对啦，就是很容易有那个灵感去唱一些歌。
嗯，
对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有，
对，就是这样。
我的节目的灵感也是在浴室发生的，
越唱越嗨这样子。
所以老师也是浴室的 K 歌大王。
嗯，偶尔
会有，
偶尔也会有。
嗯，老师，你有看了这部电影了吗？对吗？相信你应该
有
看。
啊，有。
对
有，
你会觉得说这首歌是否有唱到那个主角张家汉的情感呢？
有啊，因为他有一部戏，就是他在那个。不知道在哪里打了通电话给 Burry 对吗？就在那边就播了这首歌，就那个情节蛮感人的，
嗯，
就是I mean 那个戏里面我相信本来是他自己写的，但是他又觉得不好意思，就说是学长写的一首新歌，
对对对，
就唱给 Burry 听，觉得那种，因为他们知道都是那时候都不可能，you know， 在一起，对吗？
嗯，
就是他们已经做了决定说各走各的，但是阿汉还想着 Birdy 那个情节，我觉得蛮感人的。
嗯，所以那是老师自己喜欢的部分吗？在电影里头最喜欢最深刻的部分
吗？也是其中之一。那我也喜欢他们在认识对方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初期的时候，那种的甜蜜的感觉是蛮，就是很期待他们下一段会怎么发展下去。
嗯，
那个时候那个前面的部分也是蛮轻松的，比较轻松的部分啊，因为比较多搞笑 的情节在那边。
嗯，是，所以那过后就比较有tension 了，对吗？
嗯，我蛮喜欢他们去那个，不是有 attend 那个丧礼，对吗？一个总统的丧礼。
对，
他们就去了台北那边，他们就其实不是想哭，但是他们就装着要哭的感觉，
是，
对吗？那我喜欢他们在那边哦，逗留在那个台北的
对
那些街。而且他们就觉得很有感觉啊，你不觉得吗？
对，我非常喜欢。
我就喜欢台北市的那种很旧很旧的地方，就是卖一些什么衣服啦，什么吃的什么东西，
对，
就是便宜的，就是比较便宜的东西，比较怎么讲，廉价的一些
商品啦，对吗？
商品，对，我喜欢那个感觉。
嗯，我自己也本身非常喜欢在台北，可能他们在播点唱机啊，他们在聊，
啊哦、
你懂什么叫爱情？三毛的那首诗之类的，
啊、
对。
我觉得那时候那个那一段我觉得拍的很好，就觉得很深刻的印象。
情窦初开的部分，对吗？
对，
所以我在看那部电影的时候，我自己非常喜欢那个电影如何带出80年代的那种氛围。
嗯，
我自己本身不是在80年代长大的，但是我很想回到那个时候，来感受一下没有手机，然后很淳朴的情感。他们喜欢一个人，就在点唱机播了一首歌点给那个人，所以那首歌也那个电影也有融入了很多80年代的成分在里头，就例如有80年代的歌，有很多80年代的歌，例如程生的《拥挤的乐园》，蔡澜清的《这个世界》。所以老师，如果要你设计一首充满80年代氛围的歌单，你有哪些必听的金曲？中英文都 OK。
我不知道这首是不是80年代的，《爱的代价》。
爱的代价。
爱的代价是谁唱的？
我 Google 一下。
张艾嘉
、哦、爱的代价、啊、是张艾嘉哦，好，等一下我去听。
梦醒时分呢？
哦，
算不算80年代？我不晓得，
有，我觉得怎样都可以融入到那个年代啦。梦醒时分，
对，那个感觉就是那个年代。还有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怎么
最
心疼的人，是吗？
潘
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疼爱的人，对，
那首歌，哇，我超喜欢那首歌，
哇，那个也很棒哎，
对，
1989年发行的
啊，好，
所以老师有很喜欢，就是电影里头带出的那种80年代感吗？
很喜欢，我们怀念的时候，因为像你刚才说的，那没有手机啊，没有什么都没有，生活就过得比较简单一点。
嗯，
对吗？没有 YouTube， 这样你唯一的那个 entertainment 就是在电视上，他们要播什么你就看什么。
对，
就是很直接的，对吗？
是。然后当时要认识人也是要面，就是要去 meet 他们，对不对？不是在我们现在的那种社交。
哦、我那时候没有开始 meet 人，我那时候只是中学的时候。
Oh, OK，
还在读书，
很用功的读书。我多么希望就是我在那个时候也好好的读书，现在就可以当一名律师。所以柯在的那个成功啊，相信可以从许许多多的翻唱版本可以看得出。对吗？老师有自己喜欢的版本吗？除了卢广仲的，
我喜欢五月天的版本，我最喜欢五月天的版本。
嗯，
因为我觉得他们整个编曲方面都弄得比较都弄得完全不一样。
嗯，
对，没有抒情的感觉，就有那种很 rock， 就是很 midi， 很五月天的感觉。
对。
那我听了这首，我非常感动。我记得是是新年的时候吧，
对，他跨年的吧，
跨年的时候就出了这个，哇，我真的是感动到流泪，
哦，
因为我想不到，哎，我竟然可以写到一首五月天可以唱的一首歌，那五月天式的歌，
对，
觉得他们编得很好，对，
嗯、还有别的吗？
别的哈，维利安吧，
哦，
有一次有翻唱这首歌， 所以我一直都很欣赏维利安
对
这个歌手，因为他能写的能唱，
嗯
you know, 整个样子都是很端正的感觉，就是
很
适合注定要做这个音乐的就是要吃音乐的饭的这种我的偶像就是他，真的
了解，
所以他唱的这首歌我就觉得哎哇很好很好这样。
嗯，
对，
所以老师你是一个很有就是情感很丰富的人嘛，因为我在听你的其他的访谈的时候你也说有时候你会听到一些歌你会可能很感动到。
嗯，对啊，对对，尤其是最近的时候有听到一些能够让我哭到噼里啪啦的一首歌，
真的、哦、
真的真的，
所以就是情感丰富的就是很适合拿来创作写歌，
嗯，
投入在作品里头、
就是、对对
嗯、
对，
这样其实很好。对，那 我们来谈谈啊、老师去年在金马奖的那个经验吧，对不对？因为我自己也有在网络上，我们只能通过网络看到这个金马奖的那个片段啦。可能你在颁奖典礼上呢，你很就是为我们新加坡争光，然后也拿了手机来一一念出你要一一道谢的那些人啊。所以想问老师，那个体验是如何的？很紧张吗？走红地毯啊之类的？
走红地毯没有那么紧张，因为我们是走在后面嘛。
哦、oh. ，
所以我们又不是那个关键人物，所以我们就在走在后面，就跟着整群人就一起走下去。
嗯，
就是没有紧张到，
没有紧张到。上台呢？
上台就紧张。我有一阵子好像那时候我坐在那个auditorium 的时候，我就很矛盾，因为我想，当然是要赢啊，因为去到那么远，就隔离十四天，当然是要赢。但是同样之后，我也不想赢，因为赢了之后要上台讲话，我又怕，所以我就矛盾哦，就在这个两个感觉就是翻来覆去。
嗯，
那到最后他们说，哦，这首歌赢了，就是有一阵子我就是发呆，因为待在那边，我不有怎么去反应。
哦，
就是
一片空白，
呀，一片空白喽。
哦，哇。应该很紧张。
那在台上又是伍佰老师、
oh.
那么 you know, 那种有分量的一个音乐人，我觉得我从他的手中拿这个我该怎么办，我就对我觉得很紧张。
嗯，所以你才拿了手机，
很紧张，
所以你才拿了手机才开始念。
对啊，因为要用华文来讲那感谢词，所以我在十四天隔离当时候就写出了那个感谢要有感谢的那个词。对，就改了很多次啊，因为我们因为那么多人在台上讲，也不可能说一个人讲了很久，对吗？所以我们都说好了，然后一个人要多少时间去讲完你的感谢词， oh. 所以我们只有有 a limited time 就去讲我们要讲的东西，所以我就我是没有办法在台上这样没有怎么搞，就是这样好像出口文章的就讲出我要讲的东西，我就会很多地方就会卡住，所以我就想啊，my spot 就是那种写在那个手机里面就一直练，
对，
但是就不会出差错了。
是是是，嗯，
对，
所以整个体验是很快、快、很快的来，很快的走，你也不知道就是那么会。
对对对对，就是对，就是很紧张，就是那紧张到我差一点有掉下那个台下。
哦，
不知道你去翻看那个 YouTube，、哦、看到我有不小心。
有
drop over
哦，真的啊，我没有看到那部分啦，这也还好，
还好还好，
对对对，
还好没有受伤。
所以你们有遇见媒体吗？就是跟媒体做访谈吗？也有对吧？
有赢了拿了奖之后，就他们就叫我们去后台啊，就走一大绕啊，就在拍一些宣传照片啊，就走，那他们就有一个走廊就跟着走就是了。那到最后就要突然间。很多媒体朋友在那边就哇，我没有试过那么多媒体就一直拍来拍来拍。
闪光灯是闪到疯狂，对吗？
对对，因为可能有陈浩森在那边，所以他们要拍的只是他，也不是我们。我们只是沾一点光，对，我们也沾一点光。就那时候就媒体有问一些问题，我们就是要怎么讲啊？on the spot react， 临时的那种的表现，就很紧张，就是。
对啊对啊，
因为这是一次我讲最多中文的一次啦，
而且是很 once in a lifetime 的，对吗？没有人都很少人可以有这个机会，就是去到一个这么大的颁奖典礼。
对
对,
对，
所以我相信老师你有跟那个剧组跑宣传吧？我看到一些照片，
有
对吗？是 颁奖典礼过后还是之前？
之前跟过后都有。
所以典礼之前你已经有到台湾了？
对对，我们有一两天是跟剧组在一起的。
嗯，所以跑宣传的经验是如何的呢？会很累吗？
不会，很好玩，我觉得
很好玩哦。
那是我觉得我不想再做多一次这样的宣传了、啊。做第一两次可能哎那种博取一些经验，也是不错的一个经验啊。但是如果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做，我觉得会很累，
很累哦。
嗯，对，我看到他们这样也是很累了。
OK， 是到深夜的是吗？
嗯，到深夜每天都要这样子做。
嗯，
那我们只是好像。I felt like a tourist， 我好像是在做一个
观光、
like, you know, 逛逛的一个 tourist， 好像一个怎么讲说，好像你去参观一个
旅游景点，
旅游景点就是去一个 tour guide 嘛，这样，那这个就是好像是个哦、oh, ，they put you through an entertainment circuit，
哦、oh, ，是，对对对，
那个 experience， you know real life experience as a tourist，、我就觉得哎，蛮好玩的一个经验，
对啊，但是不要再做了，对吗？下次
要啦要。Yeah.
对，
觉得呀
太累了，已经 over that 了。是，
嗯，因为他们要、好像问很多问题，那你要临场也是临场来、like、on the spot 就要
临场反应，
对，要看你的临场反应。那我临场反应不是很好，没有经过什么训练，艺人训练，我就不懂得怎么去讲。因为如果你要回答那些 questions， 你要回到you must be humorous, you must be entertaining.、
Oh, 对对对，
对我又不是那种，因为我每天上班，又做律师的东西，又不是 entertainment 的东西。
是他们的回答要有娱乐价值，对吗？
啊，对对，要有娱乐，
对对对，
娱乐性的，对呀，
对、啊，所以真的有难倒老师
啊，对，我不可以，我不可以，可能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可以，我现在不可以。
还可以的，我相信老师还是可以的，只是现在只是比较收敛一点而已。那我想问老师的是，我相信很多听众也很想知道，就是你跟两位主角互动的时候，他们留给你的印象是怎样的？很像浩森本人是怎样的？还有静华，
哦，这样可以讲吗？我不懂他们会不会，
应该他们应该不会听我的节目啦，所以、
哦、OK， 我觉得浩森是 OK。其实我这一次去台北，我那时候其实去台北。互动比较多的是跟浩森
哦、oh, ，OK，
嗯 ，Birdy 就比较少，
嗯
，Birdy 其实就是曾静华对吗？
对 对, 对，
就是当晚的那个金马奖的那个典礼
哦
碰到， oh. 但浩森就是之前就有
一直都在跑的，
对，看到那之后我们也是有跑另外一场宣传
哦， oh.
也是有看到他，
嗯，
对
嗯，所以本人是很亲切、很开朗的嘛，
很亲切，对对，很开朗，
因为他是狮子座。
是吗？
是是是是
哦，我不啊，所以他就看到我们就很就和蔼可亲，
嗯，
就是面对我们，就是说哦，老师你好，老师你好，就很非常照顾我们啊。
哦，
对，就对喽。
嗯，他有像金城武吗？很多人说他像金城武，真的有吗？
对对对。
哦 ，OK。
嗯，那我是感觉到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有做了一个通告，就是这是 after the show， after the award show，
嗯，
他们是做最后一个宣传
哦，
对吗？就是蛮很多感触的一个、一个晚上。那我知道他没有赢那个最佳新人奖，我觉得他也是蛮失望的啦。
嗯，
我觉得很多爱护他的粉丝也是蛮失望，所以我就过去跟他聊了一句，就说不要气你，我觉得我看好你。那我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是差点要哭的感觉。
是，
我们有拥抱一下。
是是是，
对了，就是不，我是觉得他们，我们看好他，因为我觉得我观察他的那个做工的态度，
嗯，
对一些
很努力，
对一些前辈的那些态度，我觉得很诚恳。这个我真的很看好他。他又长得那么高，他又长得很高，又那么帅气。
对对对。
对，
而且他在电影里的演出也是很投入的，你可以看得出他每一分的情感都是真实的。
对对
对对，那静华呢？老师，你有跟静华接触到吗？
有啊，有接触到，但是也没有说讲太多话啊、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喝醉了，我喝醉了，因为是庆功宴嘛。
啊、
我们是after the show， after the award show， 我们去一个地方，是 Hooters 啊。
Hooters、okay,
在新义区那边、
oh, okay.
所以他们就包办了整个餐厅，就是做了一个、 记者会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一个庆功的庆功宴啊。
嗯，
那我在那边就看到了静华，那就也跟他拍照，拍了照，也跟他讲一些话，可是没有呀、嗯，但是可能大家都累了，
对对对，
有机会多聊。
他比较安静啦，也是。
也是啦，
对对对，
也看得出比较安静。
是是是，因为我们的就是在网络其实有两组人嘛，就是 Team 浩森 and Team 景华，所以才要问一下老师，就是他们的私底下的一面是怎样的？所以这也有如他们在荧光幕前的那样子，就是一个比较、一个比较外向，然后静华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一个人。
嗯，
对对对，所以我相信这个体验真的是深深的刻在你心底了吧？对吗？
是啦，是啦，呀，
是。
但是我也不是说每天想着他，因为也过了，毕竟也过了很久。
是，对啊，因为也可以在一个有疫情的情况下，去年嘛，对不对？你也可以就是飞去，
很难得一个机会，
跟这么多人互动，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对对，难忘。对。
岛国男子的生活日志，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所以我们现在要聊到另外一个部分了，就是老师也在半年过后呢发了自己的单曲、叫做长长久久。
长久久，谁还纠结？悲伤一推，我已复原。
听说是在你台北的隔离期间写的，
对对，
而且很就是看了电视上重播《康熙来了》，然后、嗯、然后就看到范冰冰跟前任李成的那个恋情，对吗？而写出来，
对对对。
很有趣的一个感觉，在那个心境底下，老师是否对爱情有不一样的一个见解了？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不是理所当然、
嗯，
对吗？因为你看的那一幕，他们那么much in love，
嗯，
我还记得那时候范冰冰还说了一句说哦，他是我最后的一个男朋友，
哦、
他那么大胆的去说这句话，
哇！
所、so, 以我就觉得哦，应该是他们应该是结婚的啦，就是过着美好的日子、
嗯、
，forever and ever， 那种的。但是那我就搜了一些 Google， 因为我不是说跟他们的消息啦，我也是呀，所以我就 Google 了一下，然后、哦、他们竟然是已经分离了、
嗯，
已经离开了，那我就觉得哎，好像好很多东西不是理所当然就写了这首歌了，
就是无常的那种体验，是吗？
对对
对，所以老师真的是可以从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找到灵感，而且在三个小时内写出啊整首歌的曲子。
对，因为那时候没有东西做啊，也不能够出门，就觉得很无聊，就在那个房间里面就写了一首这首了、嗯。
所以你觉得是在一个不一样的城市，会给你一种很不一样的那种灵感吗？
会啊，会会。
是
我喜欢看外国的一些植物。树
哦，
我看到树我就觉得有灵感
哦，
对，
树
刚好我的那个隔离的饭店，
嗯，
就是面对那个窗，窗口蛮大的
哦，
就面对台北的一些streets
啊
的 main street
街道，对
对，就像在外面就是就看很多树啊，
嗯，
因为我的那个房间是在三楼，是不是？二楼还是三楼啦、
oh.
就是蛮 low 的，所以我是刚好就是跟那些树啊就是一样的 level
啊、oh. 是，
就我看到那树树叶一直飘来飘去，我觉得很给我一个很安慰的感觉，
是
很安慰的感觉，就是你知道就是很爽，就是因为就是看就是好像看一场电影
啊
的感觉、
oh. 是因为可能跟着那个阳光照射之类的，或者是可能雨天
之后，它的风也是吹得蛮大的。那时候应该是
秋天了吧？
十月、十一月
哦 ，OK
的感觉，就是还有那个绿叶还在，
嗯，
但是它的风也是吹得蛮大的，所以只是看到那个绿叶是飘来飘，飞来飞去，动来动去的感觉很、嗯、 脑看，
对，很有会有灵感，会有让你激发出创作的灵感，对对对。所以我在听你的这首歌《长相随》的时候，我觉得啊，老师的歌声真的很好听。你是否一直都很想要当歌手？就是
不想不想，我不想当，
我不想当的。那现在怎么突然间会要当起歌手来？
就是尝试一下进去那个录音室，没有压力的唱一首歌。因为这个全部都是我自己包办的，自己出钱制作的一首歌，
是，
那我就没有什么压力了，就不是说一定要有人喜欢还是什么，我就是想进去一下那个录音室，就尝试一下那个整个制作音乐的过程，就当作是个学习的过程吧。
也对，有很享受吗？这整个过程？
我觉得还好，
还好，
因为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做，好像，好像，其实录制那首歌那个部分还 OK， 我觉得我还可以胜任，但是之后制作之后的那个部分，好像去做宣传啊，要去怎么的，我觉得那个我就放弃了，一切都放弃，觉得没有时间，
没有兴趣。
也没有兴趣，因为我也不是要为了要红而去当歌手，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一直认为没有人认识我会更好
哦，是哦，
没有人认得出是我是最好的
哦，
我最希望能够达到的那个目标就是歌红人不红，因为我觉得如果人家知道我是谁的话，那我觉得我就不可能那么轻松的继续做我的法律的职业。
对，
因为做法律你要面对客户，你要面对其他的律师，那如果他们讲一些哦唱歌唱的什么之类，就觉得很尴尬，就是
对对对
就是不要提更好，
会耽误到你的正职是吗？
对对，我就觉得对。
老师，所以你没有跑过任何宣传？
没有哎、欸，我连 MTV 也没有拍。对，
是我记得你有拍一个歌曲的那个 cover art 对吗？
啊，对对，只是那个，因为那个 KKBOX 他们那个数码的那些 platform， 他们需要有一个比较专业拍过的一个照片放上去。
哦，所以你才拍了，
就是一直在拍了。对，
你有一张就是你的这整个景是蓝色、紫色，那个拍得很好哎、欸。
是吗？哦，谢谢谢谢。
那个就是很好看啊，然后想说
哦，谢谢。
很我觉得哇，这、那个素质那个 quality 有到，就是 standard 那种 professional commercial quality。
就是is a very good photographer, maybe、yeah, good stylist, yeah.、
啊、OK OK.
Credits all to them, yeah.
所以老师，你未来还有什么计划吗？还想继续发单曲吗？
其实我的还想可能再发多一首吧，因为。我当我开始这个 project 的时候，我是有固定说哦，这笔钱我是要去做我的所谓的单曲的发行。那做完这首，还有剩下there are still funds left in my kitty， 所以我就觉得就去再尝试做一首了。看怎么样？
就当做是你bucket list 对吗？要 tick off。
也是啦，也是，对对、对，因为你刚才都想我的歌声唱得不错，那我就觉得
真的，我觉得你应该继续，
蛮有被鼓励到，所以我就可以再做，为了你，我再做一首单曲哈。
就是 more than 这个啦，可能再继续发单曲啦。
好，可以。
因为现在我觉得串流平台的形式也是 singles by singles 的嘛。
对对，
不一定要一次过就出一整张，我觉得。
对了，那个就是蛮辛苦了。对，
是是是，所以老师，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快问快答的部分。
OK，
所以基本上我会问你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个选择题，然后呢，你要在可能五秒之内回答我，然后可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做。
还要解释 ？OK， 好，
尽量啦。如果解释不了的话，没问题。准备好了吗？好喽，来喽。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喜欢拿到新加坡的美食。
Rojak
为什么？
因为它有点酸又带点甜的感觉，
是是是，
口味。
那时候我看到你的 IG 动态，就是你自己就买了一桌丰盛的那个美食 ，all for yourself， 对不对？
对，我很喜欢去 Hawker Center 去买这些薄饼啊，来
是是是。好，另外一个问题，最有满足感的作品。
我下一首，我这样回答就是不是有一首歌已经有的，我是提醒我自己，
哦，
我不能够太过满足，那因为我要往前走，
哦，了解了解。
我最喜欢的歌每次都是，我每次都说是下一首。
哦 ，OK OK， the best is yet to be 啦。
Yeah, that's right.
是是是，好，另外一题哦，最令你难忘的作品。
可能是刻在吧，也许是刻在，因为他的那个反应很好。
是，嗯，是你最好的一次吗？这个反应是你最好的一次？
我觉得是，我没有赢过金马奖，就是第一次，就是对，以这首歌就有那么多的曝光率啊，
嗯，
就是对，以前都没有。
哎，嗯，我没有去留意耶，你的这个刻在这首歌有没有入围金曲奖呢？
有
有哦。
年度歌曲奖好像
是，对对对，好像是有入围年度歌曲奖，所以会很兴奋吗？很期待吗？
对啊，但是没有，还是会期待啦。
有想
要，而且我觉得被入围已经是个，很大的肯定。对，
的确是
年度歌曲奖，欸，我觉得我都没有想象过，我没有想象过可以有跟这个奖项有什么挂钩，所以入围已经是个肯定。
嗯，有计划要飞去台湾吗？
没有，不想隔离。
OK， 下一道问题哦，比较喜欢谁的演出？陈浩森还是曾静华？
陈浩森。
OK， 对啦，因为他的戏份也蛮充足的。
嗯
嗯，疫情过后会马上飞去哪个国家？
日本。
日本？为什么日本？为什么是日本？
我想吃他们的食物。
我相信很多新加坡人都是这样子，都很想去日本。
对对，我想吃。对，
哪一道呢？
很多啊，都是每一道都要吃，
就是
对对，就是走下那个街，看了什么东西可以买来吃就尽快买了。对，
的确的确，
因为疫情这个事情，就是让我们觉得 ，you know, you only live once, really. 你不知道明天可 you know 还有没有这个机会去出国，对吗？所以就要把握每个机会了。
是的，在下一道问题哦，在新加坡最喜欢去的地方。
我的办公室。
我就是有想到说你一定会说办公室。
哇，我每天都很期待去我的办公室，我可以搭地铁，就坐地铁去，那个整个journey都是可以让我沉淀下来，听一些歌，你知道，就是
周末有没有去一些地方来散散心啊之类的？
周末哈，没有，就是待在家，就是如果有的话就是去东海岸是吗？East Coast？
是 East Coast Park，
就那边去骑脚车啊，都没有什么东西好做。
了解。所以老师基本上是一个宅男，喜欢宅在家里。
也算是吧，
也算是。好，下一道问题哦。老师是什么星座的？
天秤座。
天秤座，老师是Libra。
对。
所以就是很平衡的一个人吗？
对对。所以说，我先做律师，也是做音乐，一个理性，一个感性。
哦，比较喜欢哪一面呢？理性还是感性？
但是理性，理性比较适合我多一点，所以感性不可以啊，
不可以啊。
感性如果太感性，我觉得生活会觉得很活得很崩溃
啊。的确，的确，太多了，太多感性的话，所以要取得一个平衡。下一题是欣赏自己的哪个特质？
我的上进心吧，可能
上进心，嗯，是是是，对，所以因为
可以这样讲吗？
因为听说就是老师之前就是有暂停创作一阵子，然后就全心投入在这个你的律师的职业。
对，
是当时为什么要决定就是要暂停创作？
那时候我已经跟人说，我已经写那么多首歌，写了。给孙燕姿啊、蔡健雅、张惠妹，这些歌天后级的歌手，我觉得我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我可以 move on。那我那时候也是有转行，不是转行了，我是转公司。我以前是在一个政府部门做in house lawyer， 换成去做一个私人法律事务所去当挂牌的一个律师，我觉得整个过程需要更多时间去放在我的律师的事业。
对，
所以就那时候2005年，我就说写歌也写到这个部分，我觉得也蛮好的，可以暂停一下去 focus 在我的法律的事业。
是，
就一转眼就是10年过去了咯。
对，所以
很快。
对，当初那个抉择，什么促使你回去到创作这个？
我是觉得说， 在2015年，那时候我决定可能要回来做音乐，因为我觉得，我的朋友好像少了很多，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因为我10年当中，我是交了很少很少的朋友，我的朋友以前的那些音乐的朋友都已经没有联络了，所以我觉得很遗憾。那时候我觉得我的那个法律的事业是上了一个一定的轨道，所以我就可以有多点时间可以做一些法律之外的一些东西。那我就很怀念以前那些有朋友一起跟你讨论音乐、一起跟你玩音乐的那种的感觉。那我就说，OK 了，不如没有再重新再出发再做音乐吧。那就是这样子咯，就这样子开始再投入音乐。
所以是很庆幸有回到音乐上面，对不对？因为才
对
有这刻在这首歌。
对，就是我觉得我以前我现在写歌的心境跟以前心境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以前我就小时候。年轻的时候不是小时候，年轻的时候比较很多东西都是很不耐烦的感觉，好像你做了什么东西，你就要一定要有一定的成果。那时候啦，那我年轻嘛。那现在过了那么多年，我觉得成果也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也是那个过程。
的确。
对，所以但是我当我回来在写作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跟10年前都完全不一样。科技很发达说现在很多人都可以在家里自己做 demo，自己录制 demo，一个很完整的一个 demo。那我就很多东西就要从零开始了。那也不是最心酸的事情，最心酸就是我觉得我已经不会写歌了，因为我的 music trend 是 start 在10年前的那个阶段。那10年后，人家听的音乐的那种都改变了，对吗？他们的方向都改变了，所以，但是我的方向还在停留在10年前的那个时候，所以我就要很试着去
重新认
update 我
识。
自己，重新认识音乐现在的路向是怎么样。因为我10年当中，我什么音乐都没有听到，我没有接触流行音乐，我
真
连
的
那些广播radio stations 我都没有
都
听，
没有听。
933、972，什么都没有听，我只听古典的音乐跟938，或者是新闻 帖
新闻
新
帖，
闻台，
哇！所以
对，
回到音乐这个方面，你是要很多时间适应的啦。
对对。
而且就是歌曲的形式也很不一样了，歌手也不一样了。
歌手全部都不一样的，
对对对，
对，
所以应该是一个蛮难适应的一个部分吧。
很难。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很难适应，现在我还在适应当中，
还在，
还在摸索，
OK，那问到最后一个问题了。所以老师，你还想继续当律师还是当音乐人？
当律师。
不当音乐人吗？如果让你选的话，只能选一个。
音乐人啊，你是要我选音乐人吗？
没有啊，没有啊，当律师很好啊，我也支持你当律师。
当律师，我觉得音乐，我是很怕，如果我纯粹是做音乐的，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因为，你说音乐，刚才我是不是提到我的灵感是我不懂它几时而来，几时会来？那我会怕说，如果我是100% 做音乐的话，我会变成一个不一样的怪兽。那我会觉得很多事情都放不开，很多东西都很多问题在我的脑子里面。就为什么我写那么多歌都没有成果什么之类，我会觉得很心烦呢？
对了，我觉得
我
创
觉
作
得不
人
可以。
就是有这种苦恼的地方，对不对？
对，
有时
但
候，
是有些人，我认识一些很厉害的编曲人啊，我真的很钦佩的编曲人，他们可以 100% 做音乐，因为他们有的是一个技术。我觉得我写歌不是技术，我是一个是靠灵感。那我不懂，我灵感几时会来？我觉得会很烦躁。但是他们，因为他们是有靠这个技术，所以他们不会怕没饭吃，因为他们有的是一个很固定的技术。案子来了，他们会知道怎么去应付，
对对
而
对，
我就不会。对，
很多
所以
不
我，
确定的因素啦，在里头，对不对？
对。
好的，那这个快问快答的环节就到此。那就希望这个快问快答没有难倒老师，有没有？还好吧，对吗？
你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
这
还
应该
好啊。
是你去做个评论。
我觉得都蛮直接的，而且
好。
对我对啊，节目的尾声呢，想要问一下老师说，你有什么话想要告诉喜欢科在的朋友的？
你是说那首歌吗？还是
在歌电影有什么话想告诉那些粉丝的吗？
我觉得我很开心。这个整个车载的这个 phenomenon，
嗯，
奇迹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吧。对我来说，就感动了很多人。那我就是希望，这个奇迹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
嗯，
能够继续的带给大家力量跟希望跟快乐。
是的，是的，一定有带给我们很多感动啦。这倒是真的是。那你有什么话想要告诉想要像你一样做音乐人的朋友，想要开始作曲作词的朋友？
我觉得要懂得怎么坚持，要懂得怎么不要放弃这个东西，这个精神啊，就是如果你对音乐有兴趣的话，你要记得这一点，音乐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可能会离开音乐，但是音乐永远都会在，永远都会等着你回来。
是是是，哇，非常有inspirational 的一句话，listen your heart。我相信我们新加坡的音乐圈子也开始在成长当中，所以有很多年轻的创作人也是可能会想要去试一试啊，玩一玩音乐。对，所以我觉得这份鼓励是这份提醒是很重要，就是一直坚持下去，然后不要放弃。我相信就是柯在真的是带给很多人很多感动，看了这部电影，听了这个音乐，可以让他们有感动到的地方。然后我觉得这首歌也真的丰富了这整个电影的故事，那个80年代两个年轻人的一个故事哦。然后呢，也非常感谢老师，就是做了这个曲，然后替新加坡在华人音乐世界里呢有一个立足的地方。真的非常感谢老师今天抽空来参加这个节目，非常谢谢老师今天的参与。
好，谢谢。谢谢 Kelvin。
好，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